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12月26日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乔战。台湾大选临近，国民党和民进党双方在吸引和汇聚青年人群体的选票方面有什么样的策略和特色？此外，香港抗争者在圣诞假日期间连续第三天发起抗议活动，现场情况如何？稍后我们会为您带来详细的报道。此外，美中已经接近签署第一阶段的经贸协议，但是两国的贸易战距离停战是否仍然遥遥无期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将邀请两位嘉宾与您一同探讨。首先，我们来关注今晚的要点新闻。在距离美中宣布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已经接近两个星期之际，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星期四在记者会上说，目前美中双方仍正在履行法律审核、翻译校对等必要的程序，并就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签署等后续工作密切沟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前一天也表示，目前双方团队正在就协议签署具体安排等后续工作保持密切沟通。高峰星期四没有就有关两国是否会很快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以及签署的时间、地点等具体的问题做出回应，仅仅表示如果有进一步的消息，我们将及时的发布。高峰星期四还对美国新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表示强烈的不满，称该法中包含多项针对中国企业的不利条款。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签署了2020财年国防授权法，其中包括多项涉及台湾、香港以及中国压制新疆穆斯林少数民族等问题的条款。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星期四说，法案有关限制采购中国产品、加强对中国企业实施出口管制制裁的规定，是以国家行为干预企业正常经营活动的所谓的恶劣的例证。高峰还抨击美国破坏国际经贸秩序、危害全球产业链的安全。此外，中国国防部星期四也抨击说，美国的国防授权法充斥着所谓的冷战思维。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强硬要求美国不得实施国防授权法案涉华所谓消极条款，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大局。华盛顿时报25日引述了五角大楼的消息指出，中国解放军22日在渤海地区又试射了一枚巨浪三型潜射弹道导弹。报道说，这是中国两年之内第四度试射射程可达10000公里的潜射洲际核弹道导弹，估计可以覆盖美国本土。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这次试射由094型战略核潜艇发射，目前已知该导弹向西飞往戈壁沙漠方向，试射是否成功等细节尚不清楚。美国国防部曾经在最新的中国军力报告中指出，巨浪三型导弹将被部署在下一代的潜艇上，这种潜艇预计2020年开始建造。台湾国防部周四报告说，中国制造的第一艘航空母舰“山东舰”当天驶入台湾海峡，目前距离台湾大选仅仅剩下16天。台湾国防部在一份简短的声明中说，解放军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周四在护卫舰只的伴随下穿越台湾海峡向北航行，声明没有提供此事发生的具体时间。台湾国防部表示，全程掌握山东舰编队的动向，并且呼吁台湾公众不要担忧。山东舰是中国的第二艘航母，也是中国第一艘国产航母。习近平执政以后，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和台湾问题上采取了更为强硬的立场。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在周四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山东舰的训练工作一切顺利。吴谦称，山东舰入列以后将按计划继续开展试验工作和编队训练，通过训练来形成体系作战能力。在距离台湾2020总统大选还有半个月的时候，各党派总统候选人都在努力争取更多选票，尤其是年轻人的选票。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国民党和民进党双方在吸引和汇集青年人群体选票方面各自有什么样的策略和特色。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齐永明，请他为我们介绍。你好，永明。
首先，是的，
首先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国民党方面哈，这个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在争取年轻的这个群体的选票方面是怎么做的呢？
好的，那今天也就是12月26号，韩国瑜呢就在台北的一个叫做华山文创园区参加了一个名为创新英雄会的，也就是和青年互动的座谈会。他在这个活动当中呢，再次提出要从儿童开始就进行双语教育，让台湾能更加融入世界。他再次提出了年轻人如果希望到海外学习，政府呢应该提供路费这个生活费去学习一年，像他说的那样，在国外呢广交朋友，克服困难，强化语言能力，开阔眼界。他的这个说法显然对年轻人来说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对于创业的年轻人来说，韩国瑜也做出了承诺。如果说他当选总统，他说他会出台相关的支持和优惠政策。我们现在就来听听他今天在这个创新英雄会上是怎么说的。
所以政府这边我们一定会做大家的后盾，创好 各种青创基地，吸引各种资金进来。政府会成立中华民国主权基金，大概10兆的规模，一个全球布局，一个同时拉伸台湾的产业，同时大力帮助青年的朋友去创业。你在创业的道路你不孤独，我们帮你准备法律人才、会计人才、冲市场的人才、避险人才，配合你。未来政府的投资在哪里？绝对不是3个月来看一次财务报表，其他都不管，绝对不是。政府的投资在哪个青创基地，政府的服务就在哪里。
韩国瑜说呢，可以从参选开始就针对年轻人的这个发展和待遇方面呢做了很多的功课，也提出了不少的相关政见。不过呢，今天也有媒体问韩国瑜说他的年轻人支持度啊仅为1%。对此韩国瑜回答说，希望年轻人多了解他的这个政见，才会知道他是最关心年轻人发展的。为了融入年轻人呢，韩国瑜除了正面引导和支持以外呢，他还选用轻松甚至自嘲的方式跟年轻人接近，给年轻人更多了解他的机会，了解他的主张。韩国瑜呢在星期三这个参加了星期二12月24号上了一个节目，叫做伯恩夜夜秀，这样一个节目啊，这是台湾一个专门消遣名人的节目，让观众呢轻松愉快，受到很多年轻人的喜爱。节目中呢他受到夸，但也成功地展示了他的英语能力，在瑜伽功夫上让年轻的主持人只好甘拜下风。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他赢得年轻人好感的特别方式。另外呢，今天晚上10点还会播出韩国瑜参加的小明星大跟班的电视录影，也是融入年轻人的策略。李智仁，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民进党方面哈，那么寻求连任的民进党籍的蔡英文，那么他在争取青年群体的这个选票方面有什么样的策略和特色呢？
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的这个团队呀，这个为他在社交媒体上可以说是用足了力气，通过小视频、直播等手段呢，把这个候选人和选民呢更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了。你一打开蔡英文的这个社交媒体呢，就能看到色彩鲜艳的照片、看板，一下子就能了解他的行程，他有什么活动，出了什么新点子等等。他经常呢通过一些小视频，让年轻人呢为主角来呼吁这个关注台湾的未来和台湾的选举，用年轻人来感染年轻人。再比如他这个募集所谓的鹰眼部队啊，这个鹰就是老鹰的鹰，让年轻人呢这个获得参与感，也就是说让他们在投票时监督这个选票过程。那有分析说呢，这样做不仅可以让这些鹰眼部队成员呢尽职监票，还能呢保证他本人到场投票，估计呢说不定还会带上自己的朋友啊，说说笑笑一起前往。也就是说这种呢附加值是很高的，效果倍增。那么蔡英文也和网红比如前些天这个受到关注的这个波特王合作拍摄视频呢，也通过蔡英文本人教英语的行动来争取选民。我们呢现在就一块儿来看看他教英语的一个片段。
看完刚才的街访，发现蛮多人都会回去投票的，非常好。说到选举，大家知道选举的英文怎么说吗？选举的英文就是 election， win the election 就是当选的意思。通常在台湾就会讲说是动算。那政党我们一般都会说 party， 正式一点的时候会说 political party。
这种 比较活泼轻松的方式呢，主要是吸引年轻人的兴趣，年轻人们愿意学习哈、啊，比这个登台造势还更方便有效。这不刚刚呢，蔡英文的社交媒体上又公布了台湾铁路今天半夜预售车票的通知，他借此呢让忙于工作的年轻选民做好计划回乡投票，既在一定程度上啊显示了一定的人文关怀，又达到了催票的目的。可以说，在争取年轻选民方面，蔡英文竞选团队算得上是技高一筹。主持人，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秦永明从台北发来的连线报道。再让我们把关注的焦点转向香港，香港星期四在今年圣诞节日期间连续第三天举行示威抗议，香港警方和示威者星期四在多家商城发生冲突。在大埔区，几十名身着黑衣的抗议者聚集在大埔超级城，高呼“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口号。在抗议者占领了一家泰国餐厅之后，防暴警察冲入大埔超级城，并和抗议者发生对峙。在旺角新世纪广场、铜锣湾和尖沙咀海港城等地的商城，也都继续有市民聚集。香港警方称，在旺角商场有黑衣人在十四霸占座位，滋扰食客。防暴警察已经进入该商场执法。此外，警方星期四还发出一项严厉的警告，称枪支已经进入了社区。警方没有透露具体的信息，但在一项公文中说，如果有人在闹市携带甚至使用真枪实弹，将会对公众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香港反送中运动到圣诞节已经连续抗争了200天，从星期二平安夜开始，抗争者连续3天发起各区商场所谓和你塞这样一个行动，希望塞爆各区的商场，瘫痪香港圣诞假日消费，打击香港经济，从而迫使香港政府做出响应，来响应五大诉求。我们现在就有关情况连线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请他我们介绍星期四有关这个所谓 Boxing Day 哈拆礼物日香港街头的最新的情况。慧云你好。
嗨，主持人你好。
是，首先想请教，就是你现在的位置是在哪里？那么在那里这个 Boxing Day 哈这个抗争有什么样特别的情况吗？
对，我现在身处的地方呢是香港岛的铜锣湾的时代广场。那看到就是这边呢有一个就是圣诞节的一个就是装饰的一个街头的装饰，然后现在目前的情况呢就是大致是和平的，然后不过呢还是在那个圣诞装饰的后面的那个人行道旁边的马路上呢还是停泊了就是两部的那个警车在戒备，因为呢就是其实就是过去两个晚上啊，就是说在平安夜跟圣诞节的两个晚上，其实就是时代广场这里啊也是看抗争者就是说这个和你塞就是塞爆商场的活动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焦点。今天就是第三天呢，就是说礼拜四 Boxing Day 的拆礼物日的铜锣湾的抗争的那个商场抗争呢，主要就是在时代广场附近的西盛广场，还有就是崇光百货，搜狗崇光百货。然后就是抗争者其实呢就是进去的商场之后呢，其实说高喊一些就是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之类的口号，而且也是劝说就是香港市民啊，就是多光顾，就是说就是支持反送中运动的所谓的黄店，去抵制就是说一些亲中的，或者是说一些就是所谓的蓝店，然后也是比较是有点针对，就是说中国大陆的游客啊，也希望说他们少一点来香港购物，然后回去就是在中国大陆消费这样子。其实这样子这些活动呢，其实看到就是说在成效方面呢，也有就是说抗争者在网络上面呢，就是觉得说，因为今天的活动呢是在中午一两点左右都开始了。然后就是让很多的目标的商场，包括呢就是旺角区的，或者是说在屯门区的，或者是大埔区的很多的一些重点消费的商场啊，都要提早关门，然后也达到了他们所谓的打击消费这样子的一些目的，跟就是说希望说借着这样子的来就是瘫痪就是圣诞节的消费这样的目的，希望说政府能够回应五大诉求这样子的。主持人，
是。那我们现在看到香港的这个抗争者从星期二平安夜开始哈，一连三天发起了这个各区商场这样一个所谓这种合理塞的行动哈。那么他们主要的诉求是什么？那么警方对此有什么样的部署？有没有这种拘捕的情况发生呢？
对，其实就是抗争者是看到，就是说其实反送中的抗争已经超过七个月了，也是说到昨天就是星期四星期三的就是圣诞节已经进入到200天这样子的一个指标性的一个日子，然后他们也觉得说这过去的一些街头的抗争呢，其实也用过了一些大型的，包括一两百万人的那个和平的游行也用过了，所以他们觉得说其实最重要的是说打击经济，那过往打击经济的他们也去过就是机场去塞爆机场，可是换来的是很就是比较严重的一些打击，还有就是说机场方面的一些禁制令的这样子的一些的反就是说一些反制的手法，所以他们呢就针对了商场，因为商场呢毕竟是一个公开的一个场所，如果他们只是进去就是说以游走的方式没有冲击，没有说打爆玻璃啊这些犯法的活动的话，只是警方呢可以说是拿他们没有办法。而警方这次的反制呢，他们说用很多的一些便衣的警察，而且便衣的警察他们就是说埋伏在商场那些位置，他们也可以说是有点就是看到情形是有点不由分说的，看到就是说黑衣黑裤的年轻人他们就出来就是说拦截，然后截停之后呢，因为警方在香港有法定的权利可以截查任何人的一个身份证，所以他们就用这样子的一个便衣警察，然后就是看到有一些黑衣人如果有所动作的时候，他们立刻就上前去就是制服抵捕，然后也用这样子查身份证的一些方法，也让很多其实就是只是逛街的一些年轻人也受到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拦截甚至是拘捕，然后看就是便衣警察过去两三天了，就是说这样子在行动方面了，其实在沙田呢也有便衣警察就是说用那个胡椒喷雾也把那个就是说指挥官就是外籍指挥官陶飞也就是说有中到那个那个胡椒喷雾，而且就是说今天也有一些就是便衣警察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也差点被那个穿着制服的一些防暴警察给抵捕了，所以就是说他们在这样子的一个抵捕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他们就是说比以前是积极，然后就是说今天也在一个就是说旺角那个商场上面呢也有一些抗争者就是说也丢了这个油气弹还有花盆下去一个中庭就是企图是拦阻这警察在这样子的一些拘捕行动，所以看到就是说警民双方是说在这样子一个商场的一些冲突啊，也就是越来越严重，所以就是说这样子一个也打击了香港这样子一个假日的一个消费，其实蛮多商场，比如说铜锣湾的一个西盛广场的话，其实刚刚也有一段时间是拉起了那个闸门，就是说有点暂停营业这样子的一些就是措施，所以就是看到今年就是香港的一个就是圣诞节就是也充满了催泪烟，还有甚至是礼拜三平安夜的时候也出动了，在尖沙咀旺角一带也出动了水炮车，是一个比较不平安还有不一样的一个圣诞节。主持人，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连线报道，请注意安全。好的，那么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回来进入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单元。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美中经贸交锋又一年，协议已尽，停战无期，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1号
中国和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人
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我们就被多次欺骗，
当时是美国贸易战的一个大阵仗，一个背景战。
Because you have done too much of the same thing.
He's really going to need an invitation.
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热线电话，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00852-3001-7560，台湾观众请拨00285233001-7560，0028523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朋友请拨30017560，30017560。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表示，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终将签署贸易协议，并且表示美中第一阶段的协议已经达成。中方也表示，美中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协议签署具体安排等后续工作保持密切沟通。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争端已经持续了21个月，是什么样的因素让两国在2019年年底达成了阶段性协议？这项协议是否是特朗普总统所说的好的协议？在美中关系出现动荡的大背景下，这样一份阶段性协议能否平息两国间的贸易战？停战是否仍然遥遥无期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嘉宾就上述话题与您一同探讨。第一位是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王维正教授您好。
主持人您好。
是。那么第二位是美国维吉尼亚大学贸易金融专业副教授陈昭辉。陈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王教授好，大家好。
是。那么欢迎两位参与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欢迎观众和网友参与我们的讨论。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中国大陆的观众请拨打00852-3001-7560。此外，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285233001-7560。香港的观众您可以直接拨打30017560。另外，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直播来收看节目，并且加入我们的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好，那么首先我们想请教王维正教授哈，我们现在看到，如果说从这个特朗普总统去年3月签署针对中国经济侵略这样一份总统备忘录算起哈，那么现在美中两国的贸易争端已经持续了1年零9个月了，那么双方进行了10多轮的这样一个高级别的经贸磋商，一度给人感觉就是双方立场都非常强硬，都是一种僵持不下、不愿意让步的这样一个感觉，似乎一时间很难达成共识。那您认为这次是什么样的力量、什么样的因素推动两国在2019年年底这样一个时候达成了一份这种阶段性的协议呢？
是的，首先我们要知道，就是说这个所谓第一阶段协议的这个文本啊，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那根据双方公布，还有过去5次曾经讲过说要达到协议等等，就说以我的推测了哈，就那个本来的话，一般的看法就是说，所谓的这种贸易协定的话，基本上是稳定政治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因为在贸易上来讲的话，基本上来讲是互惠的，但是在历史上的话，也很少有像中国跟美国这样两个。是现在的话是这个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然后在意识形态上，然后甚至在地缘政治上的话都很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贸易伙伴，所以大家在谈这个贸易谈判的时候，其实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对双方关系的一个重新界定，而且是在这个全球秩序下争取这个领导权的一个反应，这是我对这个贸易协定的看法。至于说为什么，这个贸易协定在5次宣布说要达成协议之后，在今年的12月份，终于说达成了第一阶段的这个协定，而且马上要签字呢？那这个也可以反映说，很多的这个贸易协定的话，其实我刚刚已经提过，就是说是对一个政治关系的一个重新的界定。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对于中美双方的领导人来讲，或者对他们政府来讲，可能都有这一方面的政治的需要。那么大家如果回头想一下的话，就是说这个时机的话，在美国方面的话，刚好是这个川普总统他面临到这个国会下议院，就是众议院对他这个启动的弹劾的程序，而且已经通过了，他 似乎需要在他似乎很需要在这个外交政策上有一个所谓的胜利。那么如果说在外交政策胜利的话，没有什么东西是比说他可以对他们的选民交代说，你看过去历代的这个民主党的这个总统都没有能够做到像我能够做到的，就是让这个中国在贸易规则方面加以修改啊，然后加以那个我们让这个中国就范，这个他对这个支持者可以讲的话。在中国方面的话，照中国官方的讲法，这个贸易战打了将近两年以来的话，中国的经济下行啊，所谓下行的话就是经济成长这个减缓，然后中国的这个经济的话到目前为止它基本上有三个动力，一个的话是出口，第二个的话是投资，第三个的话是国内消费。那么现在看起来的话，这个出口因为美国是它最大的贸易市场，那受到重大的打击，那么投资的话可以盖的几乎都已经盖了，就剩下来的话是国内的消费。然后据说这个习近平在内部的话也受到他的同僚的这个批评啊，所以在从中国角度来讲的话，不管是就这个中共这个政权的这个合法性也好，或是习近平个人的威望来讲哈，也似乎需要一个政治的这个胜利。所以这个接办这个协定的话，可以说是继续谈下去，谈一个更好的一个协定，也可以说需要这个政治有这个是政治的需要的话，这个时候达成一个协定的话，可以让双方各说各话来宣称他们在政治上获得某种胜利。
明白。那么陈教授您的看法呢？
我大概同意吧，就是我补充一下，就是说是这个中美贸易战呢，就是一个比较，我个人认为是一个消耗战，就是打了这快两年的时间，就是个消耗战。就是什么呢？为什么要打消耗战呢？就是要测试对方就是把贸易战打下去的决心。因为从一开始你看，像美国的各界的总统呢，就是上来呢都对中国的这个贸易可能都不满意，但最后呢后来呢也都不了了之了。所以说这一次的话呢，就是大家都不明白，就是美国到底要到什么地步，达到什么地步当然就是美国对中国呢也不知道。所以说的话，你不打呢你不知道对方的决心是什么样子。所以说这个一打下去呢，就发现什么呢？就是有些后果了。就比方说中国的经济呢，就是一直是不好就是从增长率来说的话，可能是最近几十年最差的所以说的话呢就是从中国的方面，就是经济上面呢是有一些压力美国的经济的压力呢少一点，但是呢就像刚才王教授说的就是因为川普总统呢还要跟面临明年选举的问题，所以说的话呢，他为了得到就是可以说在那个成绩单上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分数，所以说的话呢，他也就愿意达成。就双方呢，就是通过这个消耗战的，在通过这个消耗战呢，就是试探出了对方的决心呢，同时呢也达成了一定的妥协，就是中方呢也就让一步，然后美方让一步呢，双方呢就达成了这样的一个比较小的一个阶段性的协议。
是。那么我想继续请教陈教授哈，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总统他曾经多次重申啊，说这个美中经贸协议必须要是一个好的协议，一个对的协议，否则美国是不会签的，并且表示美国不急于达成这个经贸协议。那么对于美国来说，您认为现在达成的这份阶段性协议是否是一个这种所谓好的协议、对的协议？或者说，就像刚才两位提到的，现在这个美中两国的领导人可能都面临着一些国内的压力哈，所以现在必须要拿出一份这个亮眼的成绩单，从而可能达成这份阶段性协议也是或多或少做出了某些妥协呢？您的看法？
是的，就是说所谓好或者是对，这都是个都是些比较不精确的一些词汇。所以说呢，我们要看呢，就是我的定义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所谓是好或者对的协议呢，就是、说是是不是达到了川普总统就是以前所说的一些既定的目标。这个既定的目标呢，当然是个非常大的目标了，就是说是一定要促成中国市场的结构性改革。这个结构性改革呢，现在看来呢，就是目前这个阶段性协议呢，对结构性改革呢是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的。这个是离这个目标呢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恰恰就是为什么要达成这种协议呢？就是说是因为要达成一揽子的这种大的协议，就是一次性把这个目标达到，这个可能性呢看来是不大的。就是说双方为了趋于国内的压力，或者说趋于经济上的压力呢，就达成一个阶段性的协议呢，这个也就是说是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成绩当然比较好看一点，还有的话呢，也就是说会就是创造一种这种共，就是互信的一种气氛，让下阶段的谈判呢就是更容易一点。
明白。那么想请教王教授您的看法呢？
我同意，就是这个所谓好或不好的话是要看彼此之间他们当初的这个目标而定。那么美国的话，在我看来的话是有几个目标。第一个的话是减少这个巨额的这个贸易赤字。当然我们可以讨论一下说用这个指标来断定这个协议是不是好的话，是不是正确。第二个话是希望能够依旧而基，能够改变这个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有很多的这个就是说看起来是不公平的做法啊，比如说这个强迫智慧财产权的对智慧财产权不尊重，强迫这个技术输出，还有等等。那么这个我刚刚讲过这文本还没看到，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这个最后的这个协议的话，可以看出来一个框架。所谓一个框架，就是说可以有一些东西是可以短期之内可以达到的，比如说中国可以大量的而且迅速的增加对美国农产品的这个进口，然后美国的话可以这个可以宣布暂缓或者是降低这个关税这样的话可以让他们彼此之间再继续谈下去。至于说那个以后接下来的一些比较难的东西，我刚刚讲过这个结构性的改变的话，虽然说是无法依旧而基，但是那个框架已经在那里。但是谈下去的话，如果说有互信是很好，但是我必须要提出一个忠告，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东西谈下去的那个的话，那么中美双方发现对方都有这个违背的时候，特别是美国发现中国没有把这个他的承诺给执行的时候，反而会这个破坏双方的互信，让彼此之间将来的这个谈判是更加的困难，而且对于彼此这个意图的话，可能会更会有怀疑。
嗯，是的。那么我们现在来阅读一下这个网友的评论哈，我们看到网友也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节目讨论。有一位名叫 Edwin Chen， 他这位网友他说，这个美中的贸易协议他认为不是好的协议。那么他的理由是，该协议没有触及中国的这个国企的补贴的问题，但是他认为说美中的贸易协议也不是这种坏的协议。因为这个美国的总统特朗普没有撤销一切关税，所以他认为美中的贸易协议的真正突破是，那么中国做出结构性的改革，也就是中国遵守 WTO 承诺，逐步放弃破坏所谓这种司法独立，放弃补贴特定企业来向美国倾销产品，增加美国政府的巨额负债啊。这是这名网友叫网名叫 Evan Chen 这位网友他的观点。那我们再继续回到讨论当中，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贸易逆差的问题哈。那么在这份阶段性协议里，我们看到贸易逆差如何解决，这个贸易逆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那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他也多次提到美中两国之间巨大的这种贸易逆差。那么从目前美方公布的部分的协议内容来看，那么这项协议是否能够真正让美中贸易实现一个让这个美国能够接受的这样一种贸易平衡呢？想请教这个陈教授。
这个贸易逆差呢，就是说是这个是一个就是美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种不同的情况下造成的一个结果。当然了，就是说是中国的结构性问题呢，就是也对，就是市场的不公开，还就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啊，各方面呢，也会对那个会对这个贸易逆差呢，就是造成这样的结果。但是呢，就是即便是把这些所谓的结构性的问题都通通解决呢，就是中美贸易也还是会发生这个贸易逆差的。这个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就是美国的这个它的那个就是 saving rate， 就是它的存储率呢是比较低的，而且中国的 那个中国人呢就愿意把就是把钱存起来，所以说的话呢这个从这种发展的不平衡呢也会造成的，所以说我不认为呢就是说是就是这个协议或者中美的谈判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个贸易逆差的问题但是呢就是说你说到就是就是能不能就达到一个平衡呢，就是是这个平衡是可以达到的，就是如果他们真正能够达到一个就是结构性的，就是大家都满意的结构性的改革。这个改革如果真的发生，真正做到了就是或者是大体上做到了就是公平贸易，不单单说是要自由贸易，要公平贸易了，那么这个问题呢是会有所缓解的。
嗯，明白。那我们想继续请教陈教授啊，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我们也确实听到一些声音，就是说。认为这个美中贸易战啊，不是因为这种贸易逆差或者这种贸易不平衡的问题，或者说贸易逆差、贸易不平衡只是其中很小的一个因素。那么美中两国这场贸易战，我们看到已经持续了快两年的时间了哈。那么您认为双方现在究竟在争什么？有人说争的是这个经贸领域的这样一种主导权，那么也有人说核心呢是这种价值观之争。那么还有人提出是可能是因为美国想重塑国际秩序，那么美国认为中国现在是一个最大的这样一个阻碍等等这种看法。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我觉得不是就是说是这个不是个意识形态，这也不是说是那个要重塑美国要重塑世界秩序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个特朗普总统发动的这个贸易战，对特别是中美的贸易战，只不过是他对全球贸易战的一个部分。他不但对中国有贸易战，他对欧盟也有贸易需求，对不对？他对那个日本、对韩国，就是他的那些盟友了，他都做出了就是一些就是贸易上的需求。他甚至在不止一次的在那个就是公开场合说我们的盟友对我们的伤害大于我们的敌人，他的意思就是说是因为是自从二战以后，实际上美国对他的盟友或对其他地方的贸易呢，他都认为是非常不公平的。就比方说就是美国的汽车进口就是出口到欧洲呢，欧盟要征收10%的关税，但是欧盟的汽车到美国呢只有2.5%的关税，而且实际上这2.5%的关税呢，实际上呢就是说是真正执行下去呢都不是认真执行的，所以说这个话就是这个关税的不对等呢只不过是其中一个方面了，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规矩，就是说是就造成了对美国对世界其他国家对甚至对他的盟友的贸易的一种不公平就是川普总统认为这个事情是头等大事，他要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因为说是他要重塑世界秩序，或者说是他一个很大的一个意识形态的上的一个更高的一个目标。所以说的话如果说他真有这样的目标的话呢，他恰恰应该是联合他的盟友来达到这个目标，他现在确切不是，他是在实际上从就是对他的盟友的关系的话，实际上他是比较就是可以说是比较达到了比较低的低点了所以说的话我认为这个是他对只是基于贸易就是对贸易公平贸易的一个行为。
明白。那么王维正教授听听您的看法。
很多人认为说这个川普总统他是一个生意人，所以他在外交政策上的话是没有什么原则的。那我想这个可能我们要深层的看一下，就是说他的这个经贸政策的话可以说是用这种所谓重商主义的这个看法来看。那么他在当候选人的时候就讲过说他要美国优先，然后诚如刚刚陈教授的讲，他认为这个美国过去所签的许多的贸易协定的话都是对美国不利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是确实是希望能够改善跟美国所有的这个贸易伙伴的这个贸易的条件。但是我觉得美国跟中国的这个贸易战哈跟其他的美国跟盟友之间的这个贸易重新谈判有所不同。第一个呢是就当然这个是贸易量，第二个的话是两种体制的不同啊，第三个话是两个这个超强他们对这个世界事务的这个企图心不一样。那么我觉得那个在人类历史上的话很少有这种就是说他如果你真的把中国定义成是你的这个竞争者甚至于是你的敌人的话，你不会跟他这个进行贸易进行这么多，而且你一中有我，我一中有你。但如果说他是你的盟友的话，那么中国在很多方面，比如说意识形态上， 地缘政治上还有这个盟友上的话，跟美国的做法的话，却是相向，不是相向而行，是相逆而行。所以美国确实是在有一些地方上的话，已经采取就是说对中国有一个重新评估的一个做法。那在地缘政治上的话，当然有所谓的亚太政策，然后这个在经贸上的话，你可以把这看作是那一环。美国的话，事实上也有联合它其他的最紧密的盟友，比如说对于这个五 G 的这个事情的话有联手，所以我觉得现在还需要观察，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如果说只是用这个他跟川普总统想要用生意人的方法来改进美国对其他这个贸易伙伴的这个赤字的话，可能这个看法稍微狭窄一点。
嗯，明白。那我们现在看到，在这个双方达成这个阶段性协议的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哈，那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专家学者，包括一些观察人士，都在讨论美中两国到底谁是这次这个贸易争端的这个赢家，哈。那么想听听二位的看法，就是先请教王维正教授吧，就是您认为现在美中两国现在谁在这个贸易战当中处于一个上风的位置呢？
这个所谓赢家或输家的话，也要跟当初他们开始打贸易战之前的这个目标来看啊。那么我的看法的话是谁对对方的依赖比较大的话，可能就是比较占于这个下风。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目前这个美国还是中国最大的这个出口的市场，然后在很多关键的科技的话还依赖美国，然后美国的话它的贸易伙伴很多。那么如果说真正发生了所谓的产业链这个脱钩的现象的话，那么有很多这个投资和制造业的话，事实上已经现在开始这个向别的国家去移动。那当然说这个贸易的话一定是互利的，如果说贸易谈不成的话，当然是互害的。这个对美国有没有伤害呢？我觉得过去19个月的贸易战打起来的话，对美国的话也是有伤害。那对中国来讲的话，是不是伤害更大一点？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认为美国是占上风的。
嗯，明白。那么陈教授您的观点呢？
这个问题就是大家都愿意讨论，很多媒体也就愿意讨论这个问题。但我认为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个伪问题，就是没什么太大意义。所以说我觉得呢，就是值得探讨一下。我举个例子吧，就是从在经济上面，就说是也有这种可能。就假如说一个药厂发明一种，就是能够治疗癌症的一种新药，只有它有这个技术，但是呢，这家药厂呢非常那个贪婪，就是他把价钱定得很高，比方说$100,000才能就是能够把你这个病治好啊，你愿意的话就赔就付钱，你不愿意的话呢，你就可以不买。在这种情况下呢，那现在就说了，好，就是谁是输家谁是赢家。当然了，这个药厂是非常有权利，因为它是有完全是一种就是垄断的地位啊，它的是很强势的，它占尽了上风。但是呢，谁是最大的赢家呢？可能是病人是最大的赢家，因为你不付这个钱的话，你人就会你命都没有了。就到底是要钱是要命，我想大多人的话都可能会同意，真正的赢家呢，实际上是这个病人是赢家，所以说的话，占上风和赢家呢，可能都不是一个人。所以说探讨这个问题呢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就是对这达成这个阶段性的协议。对中国的话呢，可能是在经济上占了好处，因为它的压力减缓了。对美国来说，特别对特朗普总统说，是他的政治上得了分啊，这对他明年的竞选呢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说，但是的话，你说谁占上风谁占下风，谁输谁赢，谁赢得多一点少一点，看你的各个情况而言。所以说讨论这个问题呢，我认为意义不大。
嗯，明白。那么我们来再继续看一下，我们看到这个说，有人说当今的这个世界啊，正在出现一个令人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啊，就是说曾经坚持自由贸易主义的美国，现在正在向这个贸易保护主义转变，而中国则成为了一个坚持自由贸易的这样一个重要的推动者。想继续请教陈教授，就您认为现在是这样一种趋势吗？那么中国到底是不是坚持的是这个自由贸易，美国又是不是在向贸易保护主义去倾斜呢？
这个是不对的，我不认为。其实从大的方向来说，我不认为这是对的，因为美国的要求很简单，就是三零：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 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自由贸易的贸易主义啊！你很难找到比这个更自由贸易主义的要求了。而且他对其他国家的要求，对他的贸易伙伴的要求，也就是这样的啊。他不是说是要求哦，我对你的产品征收10%，你只能对我的产品征收2%。他不是这样的要求，他要求是我们两个同时降低到零，我们就是尽量就是减低这个贸易的壁垒、贸易的摩擦。我认为这个才是真正的就是自由贸易主义。当然了，包括就是对中国的要求呢，这些特殊要求，就是结构性的改革呢，就是比方说是尊重知识产权，还有就是说是贸易的就市场的准入，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自由贸易的自由市场、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的要求。所以说，我不认为美国的要求呢，是一个就是贸易保护主义的要求。
嗯，明白。那我们想继续请教您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啊，就是您认为就是说，是不是现在这种坚持自由贸易就好？因为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全球化的这种大环境，好像给人感觉说，我们坚持自由贸易就是和这个时代同步。那么，如果要是采取这种贸易保护主义呢，就是一种所谓这种可能逆潮流而行的这么一个举动哈。那想请教您认为就是说，是不是采取这种自由贸易的这种做法就好，那么贸易保护主义就不好？您认为两者是一种对立的关系吗？
这个是，首先这个是个对立的关系，但是呢就是说一般来说啊，从世界上从历史上来看，就是你一般采取自由贸易主义呢，一般来说的话，对经济的发展是很好的啊。保护主义呢，对经济的发展从长期来看呢，都是不太好的。但是呢，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呢能够做到就是完全的自由贸易主义。因为什么呢？因为它不单单就是采取一个贸易的政策呢，不单单的只能从经济上来算账，你要从政治上算账。就比方说对农民的补贴，因为这个对农民的农民是可以是一种弱势的群体啊，他在经济上是比较弱势的啊。同时呢对国民经济也有很大的那个安全的作用，所以说的话呢，你就要对他进行一些补贴啊。这个全世界都是这样，对美国也是这样，欧盟也是这样的。所以说的话呢，就是说要做到这个完全的自由贸易主义呢，也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我们谈论的不是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谈论的是什么呢？就是最好的情况下呢，现在所谓就重商主义呢，很多国家呢就用这种观点，就是好啊，就是你美国要对我们进行贸易自由主义，就是你不能占我们的关税，但是我对就是你要进行要征收关税啊，我要保护我们国家的那个工业，我要保护我们家的国家的农业，所以说的话，我要对你们的产品征收关税，同时呢，你呢不能征收我们的关税啊，是这样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就是一种不公平、不对等的一种贸易行为。
嗯，明白。那我们再把这个话题啊转向这个美中关系哈，我们想请教王教授。我们现在看到美国哈对于中国的定位已经从一个可以说这个差强人意的伙伴哈，或者说一个有分歧的合作伙伴，变为了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那么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您认为美中之间的这种贸易战是否会成为一个就是贯穿于两国的竞争之中一种常态化的这种竞争呢？
我想整体讲起来的话，中美的关系应该是在合作跟竞争这两种势头都有，那么在不同时间的话，可能要看它的这个比重。比如说像这个中美关系的前40年吧，今年是庆祝这个中美关这个建交这个40年，这个前40年的话，你从三个角度来看，这个他们可能合作关系比较多一点。第一个是在地缘政治上，比如说这共同对抗苏联；第二个是在经济上，因为中国才刚刚开放改革，所以依赖美国比较多，然后美国的话也很乐于这个将中国这个介绍到这个世界贸易组织里面。那么第三个话就是在价值观念方面的话，因为中国才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所以这个中美在价值的观念方面的话也没有太大的冲突。基本上来讲的话，美国人对于这个中国要加入世界的话感到欢迎啊，然后对于他这个人权方面的迫害的话也不会太加于注意。但是现在40年之后，川普总统的话把这三个东西的这三个面向的不同的话都展现在世人面前。 第一个就是说在战略方面的话，双方没有共同的这个的对手，苏联不在了，那么而且事实上的话，双方可能在很多方面这个竞争越来越激烈，然后在价值方面的这个不同的话，那更是不要讲了，就是说两种价值的对抗啊。那么经济的话，本来应该是一个所谓的压舱宝，但现在看起来的话，经济方面的就是说合作的这个面向的话，似乎被这个竞争的面向给盖过，所以你从这三个角度的这个变化来看的话，我个人认为说，这个将来中美关系的话，应该是竞争多于合作。那么经贸本来应该是互利的东西的话，这个中间的话也充满了这个合作和竞争的可能性。
嗯，明白。那我们注意到这个本周哈，中日韩三国领导人的这个峰会，在中国的成都举行哈。那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这个峰会期间，他说，中日韩三国对于国际经济秩序的发展是负有重大责任和义务的。那么政府和经济界应该共同合作，构建合作发展的，他提出这种所谓新三国时代。此外，我们注意到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周三是强调说，中日韩三国间的贸易关系的这个重要性。那么还有消息说，中日韩三国在峰会期间讨论了建立中日韩自贸区协定的这样一个问题哈。那么在美中贸易战、美国退出 TPP 等这个诸多因素的影响之下，中日韩三国是否有机会建立一个更为紧密的经贸合作关系呢？想先请教陈教授。
这个就是中日韩的关系呢，是个以前发展的还是不错的。自从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实际上是特别是韩国日本对中国的投资还是很多的就是说他以后还没会不会还有就是发展空间呢？是有的，但是的话，我们同时也不能忽略呢，就是有很多的风险在里面就是说，特别是最近这五年，就是中韩中日的这个，你随着政治的关系的那个就是转换，导致的这个经济的就是在中国的那个韩企和日企的一些就是造成了一定的伤害。就比方说就是最近也是几年前发生的，就是就是通过这个萨德这个事件的话，那就是中国的话就对韩国企业的就是进行一些制裁就包括他们的一些就是一个超市，连锁超市也后最后也不得不退出中国市场。然后的话呢，中日呢就有个通过那个钓鱼岛的这个争端，也导致了就是对韩国对日本企业的一些就可以说在利益的一些就是保护的可以说不好吧，所以说导致了日本企业的一些利益的时候的损失。所以说的话，实际上最近的话，你应该就是我们应该看到，就是实际上日本和韩国企业呢，在中国的投资呢是增长的是下降的。所以说的话就是如果就是中日韩就是要把经济重新再搞好，在这个世界贸易上面做出更大的贡献的话，他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互信的问题，要把这个政治问题呢要先解决。
嗯，明白。那么想请教王维正教授哈，从这个战略上看，您认为中日韩三国现在有没有一个就是建立更为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的这样一个机会？这机会有多大呢？
是，我想大家要注意到，就是说这个中日韩三国峰会的这个时机啊，跟这个中美贸易战所谓达成第一阶段协议这个时机中间其实是有关联的。那么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说中国的话在去年的十几个月以来的话看起来就是说可以说是四面楚歌，在经贸方面的话也是受到这个多重的这个挑战，中美的问题啦，它跟中日跟日韩的话本来就有很多问题，跟日本的关系的话一直都没有搞好，所以跟韩国关系的话因为萨德的关系等等，那么所以他很希望说能够透过这所谓的大国关系啊，他大国关系的话，大国外交能够有一个突破。那么现在的话，在习近平的这个估计里面的话，就是说中美把搞定了，那么就要来把这个中日韩也给搞定，这样的话可以就是说来牵制跟美国的关系。然后再从一个这个区域经济整合的角度来看，这个前一阵子这个所谓的RCEP 区域这个经济合作那个伙伴协议， 也宣称快要达成了。那现在的话，印度是在绑手绑脚。那么中国的话，可能在这个 RCEP 里面的话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所以他很希望说，在这个时机之下，不但是能够脱离对这个中美贸易战的这个被挨打的情况，然后说能够在这个经贸我区域经贸整合方面的话有所突破，特别是透过 RCEP， 这样的话会被这样的话会更加的针对由美国已经退出，现在由日本和澳洲所主导的这个 CTTP 能够制造一个压力，就是说这个能够塑造出中国是这个亚太地区最主要的这个经贸的这个伙伴这样的一个形式。
嗯，明白。那我们现在看到继续请教王文正教授，我们现在看到其实不仅两国在这个经贸领域哈，那么两国的这样一种竞争的这样一个态势其实已经逐渐扩大到科技领域，甚至是这个军事的领域，而且美国朝野在这个中国问题上似乎也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那么美中两国从这个过去这种合作大于竞争，现在是逐步转向了一种竞争大于合作的这样一个趋势哈，那么似乎这种趋势已经是一个无可避免的。那么想请教您，就是您如何看待未来美中关系的走向？您认为在我们即将迎来的这个2020年，美中两国关系是可能回暖呢，还是会进一步的按一些这种学者所说的这种进一步脱钩，还是会保持现在这种状态呢？
我想美中关系经过40年的这个交往的话，现在美国的朝野还有政学界的话有普遍的一个反省，就是说过去这个所盛行的所谓的交往的政策 engagement policy 的话，并没有达成这个美国所希望达到的目标。当然你也可以讲说美国的目标是否有那个够实际啊。那么从过去这19个月的贸易战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出来，其实这个经贸的话只是在两国关系重整重新定义中间的一小环而已。那么这中间还牵涉到这个科技还有军事还有这个地缘政治领导等等的议题。那所以我觉得我觉得美国跟中国的关系的话，将来可能会竞争多于合作，但是美国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完全定性，就把这个中国定位成是他的像冷战时期的苏联这样的一个敌人。那么不可否认，将来的话，这个可能竞争的形势会比较多一点，但是形势是在人为，对不对？所以就说，这也是可以显现说，为什么这个经贸协定这第一阶段协定要好好执行的话，对于双方关系的这个互信的建立，还有不要走向这个所谓的这个修昔底德的陷阱的话，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
嗯。明白。那么就像毛维正教授所说的，这个未来敞开大门哈，一切事在人为。那我们还有大概1分钟的时间，想请教一下陈教授，您认为这个下一阶段的这个经贸协议可能会包括什么样的内容？这个第二阶段经贸协议，您觉得在这个2020年达成这样一份协议的可能有多大呢？1分钟时间。
行，好，就是下一阶段呢，我认为就是要比较困难的问题，就是进行一些结构改革的问题了。现在的话都是第一步走的是比较容易的路，就是说是就是美国降关税，中国买就可以了。这个是比较容易达成的。下一阶段呢，我希望就是我认为的就是要解决的问题呢，就是怎么具体执行，就是结构性改革，就是首先从知识产权保护不能强制知识产权的转让，还有的话呢，就是可能是最难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对国企的补贴，就是对国企，还有就是对龙头企业的补贴的问题。这些问题呢，特别在难中之难呢，就是执行机制的问题。但是呢，这一次的从这一次的协议透出来的细节呢，就是似乎双方都有一些执行机制吧，就是可以单方面的就是对对方进行惩罚。我认为这个是个很好的开头，一旦有这个好的开头的话，那么以后的这些执行机制呢，都可以以这一次的这种执行机制为蓝本的话，所以说我认为的话，达成这个协议，起码一些基本的协议。
好的，那么非常抱歉啊，打断您，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的讨论必须要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中，也感谢观众。听众朋友们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也请您继续关注美国之音之后的节目。我是乔战，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